欢迎来到 Beta Finch， 这是你的人工智能驱动的财报分析播客。我是 Alex。
我是 Jordan。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网飞在 Q2 2026年的表现。
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，我需要提醒大家的是，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。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。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，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。
话说回来，这个财报季对网飞来说真的很有意思。让我们从基本数字开始吧。
完全同意。CFO Spencer Neumann 在电话会议中明确指出，网飞在 Q3 的指导是 FX 中性收入增长 11%， 全年预计增长 13%-14%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
这意味着大约60亿美元的额外收入相比去年。但这里有个关键的细节，他们在管理时不是按季度来看，而是看全年的健康增长。这很重要，因为有人在问为什么 Q2 到 Q3 的增长有所放缓。
对，我注意到了。Spencer 解释说，去年更多的收入是在下半年，所以有一些季度之间的波动。但整体而言，他们对全年计划非常有信心。他还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点，网飞在可寻址市场中的渗透率仍然不到 45%。
是啊，这意味着仍有巨大的增长空间。他们说全球有大约8亿的可寻址家庭，但他们只覆盖了其中不到 45%。 而在收入方面，他们仅仅占领了约 7% 的670亿美元的可寻址收入市场。这是令人印象深刻的。
这真的把事情放在了透视图中。他们说自己只有全球电视观看份额的 5%。 所以尽管网飞很成功，但他们相信还有大量的跑道可以增长。
现在让我们谈论一个引起很多投资者关注的话题，参与度指标。观看时数在增长，但增速放缓了。
是的， Greg Peters 在这个问题上做了非常详细的解释。他说的关键是，并非所有的观看时数都是平等的。这真的很聪明。
完全同意。他用了很好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。直播节目只占他们内容预算的 5%， 但他们预计仅会贡献 1% 的观看时数。但这些直播为什么那么重要呢？
这些直播是新成员注册最强大的驱动力。他引用了过去五年的数据，十个最大的新成员注册日中有六个来自直播活动。相比之下，动画系列和儿童节目也占 5% 的内容支出，但会推动8倍的观看时数。
所以这说明了什么？这说明网飞正在围绕质量、多样性和数量来考虑参与度。这三个维度共同推动了获客、留存和消费者对服务的价值认知。
而他们在今年前半部分的观看时数增长了 2%， 这实际上比去年的增长率有所加快。所以尽管有所有关于观看时数放缓的讨论，趋势实际上是积极的。
现在让我们谈谈我真正兴奋的东西，内容和创意工作。网飞在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做一些非常酷的事情。
是的，他们用了 Interpositive 和其他 Gen AI 工具进行创意工作。 Ted Sarandos 提到，他们已经在大约300部作品中使用了 Gen AI 工作流，
而且集中最多的是在后期制作。他们在做增强群众场景或历史战役场景这样的事情。这些场景原本生产成本太高或耗时太长。
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，他们最近发布的纪录片系列 The American Experiment， 它包含17分钟的 AI 增强镜头。他们能够以一半的成本和两倍的速度制作这些镜头。
这很重要，因为这意味着成本节省可能会被重新投入到更多的内容中，而不是被直接列为利润。这将燃料整个增长飞轮。
让我们再谈一个让人兴奋的方面，新格式和国际扩张。他们在法国与 TF1 进行了一项新的合作。
是的，只有4周了，但 Greg Peters 说他们对看到的表现很满意。 他们能够为法国成员增强服务，提供更多本地法国节目，同时还支持 TF1 的品牌。
而且这展示了他们全球本地化战略有多强。他们谈论了 The Polygamist， 这是一部改编自津巴布韦小说的南非肥皂剧，现在是巨大的成功，并在整个地区和全球传播。
这很聪明，他们明白当地市场想要什么，但他们有全球分发的规模来推动内容旅行到其他地区。
现在让我们谈谈广告和定价，这是推动收入增长的两个关键杠杆。Greg Peters 解释说，他们不断追求缩小广告层和标准层之间的 ARM 差距。
他们正在做什么来实现这一点？扩展需求来源，改进他们自己的广告技术，添加更多广告产品和测量能力。这听起来像是他们仍在广告业务中有真正的优化空间。
绝对的。而在定价方面，他们在上半年进行的价格调整进展顺利。我最喜欢的是 Greg 对定价策略的描述，他说他们首先确保为成员提供价值，然后在该价值后面定价。
这是反向工程，不是试图收取尽可能多的钱，而是说我们提供了额外的价值，现在我们可以提高价格吗？
而且他指出，他们的广告层 8.99 美元在美国是惊人的价值。每观看时数 Netflix 订户支付少于竞争对手。
现在让我们谈谈正在增长的业务线，视频游戏。
这真的很有意思。 Greg 提到，云游戏在8个月内增长了11倍的月活跃玩家，FIFA 和 Unhinged 成为最成功的云游戏首发。
而且他们也在做儿童游戏， Netflix Playground 有3倍的日活增长，这是他们参与战略的有趣扩展。
他们在一个大约150亿美元的市场中，不包括中国和俄罗斯，所以虽然游戏相对较小，但他们说只是开始。
这对我来说总结了整个财报的要点，网飞仍然有巨大的增长空间，不仅在国际市场，而且在新的格式、新的业务线、新的参与向量中。
而且他们的资本配置是务实的。 Spencer Newman 提到，他们在 Q2 回购了47亿美元的股份，这是历史上最大的回购季度，他们有大约270亿美元的剩余授权容量。
这表明他们对增长道路有信心，他们不是用所有现金去做大型收购，而是回报股东。
好的，所以对投资者来说，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？
我认为关键是网飞已经成长到规模，但仍有大量增长跑道。他们在多个新方向创新，直播、视频游戏、播客、国际本地化，同时利用生成式 AI 来提高内容制作效率。
而且他们在经营中展现的纪律令人印象深刻。内容支出增长 10%， 低于历史平均水平，同时收入增长速度快得多，这是利润率扩张的配方。
定价和广告两者都看起来有大量优化跑道，他们还没有最大化要么的货币化机制。
而且他们进入了拥有10亿以上人口的规模，但仅渗透了 45% 的可选址市场，这是相当引人瞩目的故事。
观众们，那就是 Q2 财报的总结。我们很高兴今天能与大家分享这些见解。
在我们离开之前，我想提醒大家，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，仅供教育参考。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，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。
如果您对 Netflix 或任何其他公司的财报感兴趣，请继续关注 Beta Finch。 我是 Jordan， 感谢大家的收听。
我是 Alex， 再见。井号井号脚本统计，运行时间约6至7分钟，字数约1100字，语言中文、普通话，格式对话是 Alex 和 Jordan 之间的自然交互，包含内容、财务指导、参与度指标、内容策略、Gen AI 应用、广告和定价、游戏业务、国际扩张、资本配置。必须免责声明，介绍免责声明中文版本结为免责声明中文版本。